各位朋友晚安。好，现在我就不是陌生人了啊，刚才已经介绍了我的故事，所以呢就不是陌生人了。那你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呢来思考我们人生的光景。有这样一个家庭，这个太太呢是妇产科的医生，先生呢是殡仪馆的经理。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太太说啊，我每天都会看到新的 baby， 我接生了几百个 baby， 我把他们从母腹里面接到这个人世来，后来看到他们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科学家，有的成了政治家，有的成了这个国会议员，我的工作真的是很重要。这些成功的人都是经过我的手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个先生就会说了，先生说，不管这些人怎么样，他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到我这里来接受处理。无论他是什么家也好，果然是这样，所有的人最后都要到这个先生这个里去接受处理。当然这是一个小说的一个情节，但是却引起我们很多生命的思考。我们这一生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这一生无论你怎么样，最后你就是个什么呢？就是那个一个小杠。我为什么这样讲啊？你的墓碑上会这样写，比如说我秋林啊，某某年生，某某年死，那某某年至某某年，就这样。哎，这个小杠，不管你是什么人，它中间都有个小杠，哪一年哪一日到哪一年哪一日。我们的纪念册或者我们的墓碑上大概都会这样写，你最多写上他生前是科学家，但是 so what， 他不过都是要到死这里来报道。然后我们这人的一生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秋林知道我会死，等会我告诉你我还知道我会活。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是短暂的啊，我们常常这样说，我听那个远志明这样说，他说人到40岁以后就开始想死的问题了。果然如此啊，果然如此，人生非常的短暂。但是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在做什么呢？比如说196几年生人，19不知道多少年死人啊，就是说这中间这个过程里我们都在做什么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的事情，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我很喜欢看那个张艺谋的电影，你们喜欢张艺谋电影吗？那个其中有一个电影叫做《活着》，你们有看过吗？啊，有不少人看过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活着》。张艺谋的电影呢，我以前非常的喜欢看，是因为这个张艺谋的电影，我觉得它有意思、有思想，是因为它里面呢会有这个一些生命，引起我一些生命的思考。比如说《红高粱》啊。最早的是红高粱啊，那敢恨敢爱的，那是一个理想呀。然后张艺谋电影就慢慢越来越写实啊。到后来呢，我就觉得他写了一个电影，他拍了一个电影呢，叫做《活着》。《活着》这个电影呢，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生的这个光景。这个电影没有看过的人呢，也不要紧，我简单的说一下，他是说有一个人，主人公叫福贵啊，叫福贵。这个人呢原来是个赌徒啊，因为输光了所有的田产，所以呢解放的时候就没有把他办成地主，那反而就赢了他的这个田产的那个地产的人呢就被判了死刑，被枪毙打死掉了。那么然后呢在这个战争里面，他被这个他被两个军队都拉去了啊，先是被这个国军啊拉去当这个差夫，然后后来又被共军啊拉去当差夫。然后在这个战争里面呢经历了死亡，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到处是这个尸体的这种尸野，这个叫什么尸横遍地的那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呢，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大跃进里面呢，又失去了女儿啊，因为那个这个医生啊都被斗了啊，医生都被绑起来了，都被关在牛棚里，所以没有人给他的女儿生产的时候大出血能够处理，所以他女儿也死去了。但是人还是得活着呀啊，所以支撑他下去活下去的有两个因素。那个我们能不能放一个，我刚才那个能放出来吗？可以吗？啊，已经出来了。好，支撑这个福过在那样一个光景底下继续活下去的一个理念啊，一个理念呢，就是很简单很朴实的一个理念，我想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这个年年月月啊这样活下去的一个理念。他这个哲学是什么呢？他说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呢就变成了牛，牛长大了呢就到了共产主义了，到那个时候就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了。这个福贵啊，是我们很多人生活的写照，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样子，就是这样。它有两个因素，要活下去，无论生活怎么艰难它都要活下去。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理想，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小鸡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牛长大了我们那时候就到共产主义了，就天天可以吃肉天天吃饺子了。另外还有一个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他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这个咱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咱可得好好活着。记不记得你看过那个电影的话，你会我这两句台词啊，在我的脑子里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是很多千千万万年年代代的这样的中国人，我们就是这样活下去的。我们大多数人呢、啊，都怀着这样的一个理想来到了美国，来到了加拿大。我们怀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理想呢？就是我们总盼望着说，这个小鸡能有一天能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好日子了，是不是？无论是加拿大梦还是美国梦，我想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人人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梦想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土地上。我们那个时候总是盼望着说，在中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物质的生活，那么总希望来到美国，大多数的人呢来到美国都是为了得到一个这样的生活的光景，或者来到加拿大去寻梦，来到美国来寻梦。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在那个时候我生活在夏威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好是我们的福建同胞啊乘船的坐船偷渡到美国来的啊。那么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怀着一个很简单的理想，就是到美国或者到加拿大来寻梦，都要过上好生活。可能他这一辈子过不上这种好生活，但是他还是有一个盼望，说我将来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女儿，为我的后代来过上这样的生活而努力。那个时候我们想象的是在美国呀，或者在加拿大，像北美这样的一块的地方啊，它是我们可以喝牛奶啊，我们可以吃面包，我们可以啃鸡腿，是不是？我们可以住洋房开汽车。我们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在北美生活着的呢，我们总是盼望着说我们有一天要过上这样的日子。但是我告诉你，很多的移民都有这样的经验，最后吃鸡腿都吃伤了，是不是？因为在美国加拿大鸡腿特别的便宜啊，使劲吃使劲吃，吃到最后都看到都不想吃。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简单就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生的哲学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的悲哀的生活着，到最后我们就只能落到一个什么呢？几几年几月几日生，几几年几月几日死，我们中间就是那些小杠杠。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这样思考问题的，我们日复一日的过生活， 每一天的这样过生活，我们却不是这样去思考问题。我们总是怀着这样一个理想，小鸡会变成鹅，鹅变成牛，牛变成羊，羊变成牛，然后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来分享这样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个问题，然后呢？福贵说啊，咱们这个家呀，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啊，鸡长大了呢就变成鹅，鹅长大了呢就变成羊，羊长大了呢就变成牛。然后他第一次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呢，他说这样说，他说到牛长大了就到了共产主义了，就可以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了，就这么简单，这么淳朴。大部分的人呢，包括我啊，一开始来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哲学来奋斗的。可能我今天是在餐馆里打工，我有一个盼望，我从赚够了钱我可以做老板，是不是？做了老板我可以开一个连锁店也说不定啊。我今天可能找了一个两万块钱的工作，可能我下一个就可能找到3万块加币的工作，也可能我现在下去找到4万块5万块加币的工作。我们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理想，一个盼望，在这个过程里头，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会鼓励我们去追求下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才活着，对不对？我今天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的严肃，叫做然后呢。这个电影啊，活着这个电影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啊，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福贵就背着他那个孙子，背着他孙子走路，然后呢，福贵又跟他的小外孙在讲这个事情啊，他说咱们这个家现在就是小鸡啊，小鸡呢就变成鹅，鹅就变成羊，羊就变成牛，然后到牛的时候呢，这个他那个外孙呢，这个电影很有意思，他背上那个外孙就问他说，那然后呢？这是个人生的问题啊。他的小外孙问他说然后呢，那这一次福贵就不是说啊，那时候就到共产主义了啊。这时候福贵就说，怎么说呢？他说牛长大了，咱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了。共产主义我想理想它破灭了，因为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在中国的那个社会里头，他失去了女儿，他经历了很人生很惨痛的经历，那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的理想就变成了不是共产主义天天吃肉吃饺子，而是什么呢？而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了。然后张艺谋的电影就停在这儿，因为我相信如果再问下去的话他也没有答案。如果我们接着问说然后呢，我们说生活越来越好了，然后呢，我相信他也是没有答案，所以张艺谋就把电影就停在这里。朋友们，我想今天晚上我要跟你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今天努力的打工赚钱，我们今天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我们希望我们的学位越来越高，我们的学问越来越大，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存款越来越大，也可能从4位数开始，也可能从3位数开始，总之你那个存款也可能现在就是小鸡，但是我们现在希望这个小鸡有一天会变成牛，可能变成8位数也说不定啊。但是我要你今天晚上自己问自己，然后呢？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问题，在我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呢，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刚才讲我也是这样的理想啊，我努力的工作啊，努力的奋斗，我不过就讲的是说从助教变成讲师，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正教授再变成一级教授，这就是我的理想。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人生方向，这就是我的人生方向。我希望我的钱越来越多，我希望我的名声越来越大，我希望我的学位越来越高，所以每一个小小的成就都鼓励着我继续的活下去。我根本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叫做然后呢？接 记得第一次有了一部旧车子啊，800块钱买了一部旧车子啊，那个时候成为有车族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马上写信给同学，马上写信给我的家里啊，我现在有开车了。那现在看起来，那就是800块钱那个破车子，最后开了不到2个月就烧在路上了。然后第一次我刚才讲到，第一次我赚美金，哈、啊，赚到19块2毛3，很开心呐 啊， 啊，19块2毛3换成人民币，嚯，这是几百块钱呢、啊，差不多顶我1个月的工资。然后我一看美国和加拿大这边这个北美的这些冰激凌是那么便宜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冰激凌都有，这个 ice cream 啊那么多，马上我就19块2毛3，我就请朋友吃冰激凌啊，那个是在我过去中国的时候的一个理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就这样的生，就这样生活下去。然后我们的观念里也不断的这样灌输，对不对？我们要挖一个山呀，愚公移山呀，啊，儿子挖不完有孙子，孙子再挖完还有孙子，是这样，一直我们这样一直一路的奋斗下去。但是那个问题我们就不会去想，然后呢？所以我就要看大家来看第二个啊，就是一个人生的感叹啊，人生的一个感叹。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苦难，所以呢，最后又有一个电影叫做《人生》啊，它有一句台词啊，那句台词我就拿来，来用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人的光景，生活的光景，就是活人哪俩，这个是陕西话，活人哪俩，就是生活很艰难呐、啊，这个人生很艰难，我们发现这个从小鸡变成牛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我们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和代价。但是在北美啊，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北美这块土地上，我们这样的去奋斗，我们很多人都经历到了人生的难处，是不是？很可能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做很好的工作啊，有很优越的地位，但是来到了这个北美，我们竟然啊都跑去做一些。我们过去想也没想过的一些事情，是不是？我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就为了赚钱的餐馆当时打过了啊，我说打了4年半的餐馆工啊，全职的 full time 的啊，打4年半餐馆工，走通了3双鞋底，都是很好的这个运动鞋，走通了3双的鞋底。然后呢，为了这个赚钱，我去到那个毛巾工厂里面去叠那个毛巾，因为那个工厂把毛巾叠歪了。做歪了，那老板为了能够继续卖出去，让我们重新叠一下，这样从外面一看还是正的。哎，那么这个毛巾是变形的，不是正方形，也不是长方形，是变形的扭的，所以我们要把你在那个仓库里叠那个毛巾呢，哇，最后下了班以后，那个满个鼻孔里面全都是那个毛啊，那个灰啊，在北美啊，我们会。经历到这个，你想在，我想很多人是这样啊。我们有人说，从中国出来的人都不是简单的人啊，能够从中国出来的人都不是简单的人。所以呢，但是来到这里，我们原来的优越的东西都离开了，我们只能去做一些非常艰苦的一些工作。但是我们仍然怀着那样的一个理想啊，总有一天我会怎么怎么样，这个小鸡总有一天会变成牛。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想一想，然后呢，在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情形下，这个新移民，我们大部分人是第一代移民啊，我们叫 first generation 啊，第一代的移民是最辛苦的，这都知道啊，最辛苦的。那么，于是就有人要说，我们这个光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有一首流行歌曲，这叫做《潇洒走一回》，是不是？啊，就潇洒走一回。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北美这个土地上，是来过一回，但是一点都不潇洒，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苦工啊，很多人做的是苦工。即便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去做，也是在别人的底下。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什么人家歧视我了，哎呀，什么什么，是不是？总是有一种被，可能明天人家一个电话来说，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你就被 lay off 了，是不是？总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底下，所以我们会发觉，哎呀，来过一回，但是并不潇洒，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流行歌曲的变奏啊，这个流行歌曲叫潇洒走一回，但是我们觉得并不潇洒，是来过一趟但是不潇洒啊。于是呢我就想到有一个小说，一个小说家的一个理想，就是换一个活法啊。我在读念文学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社会语，叫换个活法啊。那个时候年轻人受这句话影响很大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追求跟这个社会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啊，要换一个活法。那么怎么换啊？在北美这个地方你怎么换？总是说我们换不下去啊，总是说我们换不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就换一个活法。有时候想，但是没办法。我说我们总要生活，对不对？我们总是要问一个问题，这些事情过去都怎么样了？ So what? 然后其实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也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你要问自己，然后呢？其实我们关心的呢，不是过程，是目的。啊，不是过程，是目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目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看过程。今天我们这个小鸡变牛啊，这个理想，我们要问一下那个目的地在哪儿啊？然后是发生什么？我编了一个荒诞剧啊，你们听听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在这个，我划着一条船啊，有一天晚上啊，夜里月黑风高啊，在一个大海里面，我划着一条船，拼命在划，看不到周围有什么人，就看见周围有那个划桨的声音，哗哗哗哗，我知道周围很多人在拼命的划，然后呢也看不清到底是谁在划，只知道我前后都是划桨的声音，大家都拼命在海里面划，在黑一片黑暗里面，在海里面划划划。那么这时候有一条船从我边上过去，哎，这个靠的比较近，所以我认出来了，这是我的邻居张二狗啊。那总要见了熟人总要打个招呼，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哎，二狗二狗，中国人一见面的招呼就是吃了吗，是不是？吃了吗？我先问吃了吗。我说这么黑灯瞎火你往哪儿去啊？这个二狗啊，也在一边的拼命滑，一边就说哎呀老邱啊，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蹭呢？说大家都滑到前头去了。我赶紧就问，我说这上哪儿去啊？这是啊，这时候二狗那船已经滑到前头去了，然后留下了一串的回音，叫什么呢？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这声音就越来越远，这个人就划过去了。这是一个荒诞剧，还有点黑色幽默的色彩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写照呢？我们都在奔，都在奔。我们在这个一片茫茫的大海里面，在一个黑暗的这个夜晚里头，我们都在奔。但是要奔哪里去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都在拼命的做，但是呢方向是在哪里，目标是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来到北美，我们经过努力啊，可能我们钱会多一点，我们经过努力可能我的学位会高一点，我们经过努力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于是呢我们可能原来开的那个老爷车啊，这个除了这个喇叭不响哪都响的车子啊，这个可能换成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车子啊。我们原来住的这个 apartment 或者住在一个地下室这个 basement 里头，哎，可能我们就住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房子里面。但是你有没有问到说然后呢？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过程里头，但是如果没有目标，如果没有目的地，你这个旅行还有意义吗？我们仔细想一想，你可以把小车子换大车子，可以把小房子换大房子，你可以从没有学位到有学位，你可以从没有钱到有钱，但是那个目标在哪儿呢？如果没有目标的话，我这有没有意义呢？所以我们都希望 换一个活法啊，我们都希望换一个活法。我们没有生活的目标，我们是活着啊，我们只是活着。但是我告诉你，没有生活的目标，你只仅仅是活着，而不叫生活。其实人类的悲哀就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的悲哀就在哪里呢？这个福贵他的这个悲哀在哪里呢？就在于说，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尽全力才变成了这个牛这羊鸡才变成了牛，有人可能很轻松的就从鸡就变成了牛。但是有一个悲剧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死亡。我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先生说，所有的人不管怎么样，他怎么样的辉煌的过程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到我这里来接受处理的。这是真的。你知道那个棺材里面关的，那个棺材里面装的不是老人呢。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不一定人老了才在棺材里面。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的。那是关死人的。棺材里面装死人，不一定装的是老人。请你仔细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人生的终点，在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我们人生的终点都是死亡。你要知道我说的用的词啊，我是念中文系的，我念中文的啊，我用词很准确的。我说的是终点，不是目的地。啊，人生的终点是死亡。而这个终点并不是80岁，不是90岁，有可能是30岁，有可能是40岁。有人二十几岁就到了终点了。你如果生活的时间长一点，你会知道，真的有人二十多岁就走到了终点。有人可能80岁90岁才到终点，但是我们都有到终点的那一天。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是中国人的牧师吗？我说我是。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来看我，因为这个人我陌生的，没见过。然后我说好啊，就做一般的牧师的这个，我就说好，你给我约一个时间啊，让我去到你家去看你。你给我电话做地址。然后他说不，他说牧师，我想请你现在就来。哟，我说这个倒是有点奇怪哈，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他要我现在就来看他。那我也说也好，我说那你告诉我这个地址啊，我现在就来。结果他给我一地址，我去，原来是一个医院的这个临终病房。这个人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上个星期五才住进来，我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天我才跟朋友在一起聚会有 party， 但是我礼拜五就住进来了，而且医生诊断我是末期的胃癌了。他说我就是想知道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比我还小啊，比我还小，那时候才40岁。他说我就在电话本里找，我要找一个牧师，我就感谢神，他知道牧师可能是有点这方面的思考啊。他说我就要找一个中国人的牧师，他从来以前不去教会啊，他就说我找个中国牧师来问一问。然后我就跟他在分享，后来我就是每一天都到他的病房前，因为我知道他人事不多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居生活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每一天都在他的病房里头，我就给他读圣经，我就给他解答他的那些人生的这些疑问。我就告诉他，我说人呢都有一死，但是死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那时候每天也给他读诗篇，让他知道耶和华上帝创造生命的主。我给他讲我的见证，我就告诉他死不是终点。那这个人你知道，40岁 刚刚读完学位，他的光景是刚刚读完学位，买房子还没有 closing， 汽车贷款已经买到了还没有取车，房子买到了，这个地毯什么都买好了，家具都买好了，还没有来得及进去住，还没有 closing 嘛，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好像我都奋斗了这几年，然后我的美国梦马上要实现了，我要有车子了，我要有房子了，怎么我人却没有了，我马上要告别这一切这个世界了。他说人生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人都有一死，这个死是什么东西带来的，是罪。这很奇怪啊，平时我们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罪的问题，很多人拒绝了呀啊，但是我告诉你，真的面临死亡的人呢，他思想很开通的。当面临死亡的时候，我跟他讲罪，我就跟他讲到伊甸第一人类的第一次的偷窃的窃案，叫做我们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得到啊，你会看到创世纪第三章，你就看人是怎么样堕落，人是怎么样犯罪，就是这个罪导致了人类一代一代一代就这样死去。在圣经里记载，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创造了世界，把一切都预备好了，这时候把人造出来了，而且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啊，所以你和我，为什么我要爱你？因为你的身上都有神的荣光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有神的印记在上面啊。这个上帝未必是我们这样的样子啊，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我们有爱，对不对？我们有爱和被爱的能力，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有思考的能力，等等啊，我们有理智等等。上帝是把一切都造好了以后，然后把我们人造出来，说好，你在这个园子里头，上帝所创造这么美好的世界里头，什么都可以吃，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但是唯有一样，就是有一棵树，那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动。有人觉得奇怪，读圣经说为什么上帝就这棵果子呢？这棵果子有毒吗？没有，上帝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一棵树上的果子是分辨善恶的，你不要去动。后来我想明白，不是说是这棵树上的果子有什么呀，原来这是上帝在表明他的所有权，是不是？好，我有一天邀请你们到我丘陵家里来做客，我总要会说啊，我说哎，你就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就说我桌子上那台电脑你不要动，其他你都可以动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表明我是这个屋子的主人，对不对啊，这是一个上帝的诫命，是这是我是这个桌子主人，而且为了你们好，上帝说你们动了那个就必定死。好，我刚才说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人都是有思考能力的，这是上帝给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造成像老鼠一样的啊，像猪一样的，像牛一样的，就是我们这样吃吃吃，然后就被人宰了，就算了。我们人不一样啊，人被造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有思考的能力的，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有判断力，我们有意志力。但是很可惜，我们人就把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就用来反叛上帝，所以上帝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去动，吃过以后你必定死。谁说这句话？如果是我丘陵说这句话你可以不信，但是这是创造了宇宙天地的上帝讲了这句话，你不信你就要有这个后果了，要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但是这个魔鬼就很聪明啊，魔鬼先找女人下手，因为女人喜欢比较爱吃点零食啊什么，他就找到这个夏娃说哎没事儿，你吃吃也许没事儿，是不是？你看圣经那几个记载说不一定啊，不一定死啊。但是人呢，就是被这个东西所诱惑了。人要用一下自己的意志力，我要用一下自己的判断力，我要用一下自己的选择能力。 所以他就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对不对？唯有那一颗你不要动，哎，他就专去动那个。这个到今天我们都有痕迹的，你去看看你的孩子，你专不让去动那个电门，他专去动电门。哎，我们人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把那个果子拿下来，还给先生吃，给亚当吃，吃完以后，我告诉你，上帝的话一句就是一句啊，上帝的话说出来，它就是上帝的话呀，开不得我一点玩笑呀。所以他们吃了以后，真的是知道善恶了。为什么？忽然之间发现这个，我跟这个夏娃跟亚当之间，哎，我们怎么是赤身露体的？原本他们两个是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你看圣经你会看到，他们是骨中骨、肉中肉。亚当说了一句全人类最美的这个情诗啊，或者叫情话，就是他当一眼看见他的那个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我可以叫她做女人。”那么亲密的关系，在那么亲密的关系里头，其实赤身裸体是不觉羞耻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一吃了那个果子，马上就有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就是什么呢？忽然发现，哎呦，我们是赤身露体的，不好意思了。人和人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人和人就开始彼此的推诿。啊，这个夏娃说啊，是这个亚当说是我太太给我的，啊是夏娃给我的，夏娃说是那蛇给我的，就开始彼此的推诿。圣经这样说，死就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就进入到了这个世界里头。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说人在这个过程里头循环，最终的一个终点我们就是死，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而这个诫命是对我们好。你以为上帝小气啊？就那棵树上不让我动啊？你知道前面他还有一句话，上帝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的树，你那果子你都可以吃，包括那个生命树，吃了以后你可以永远活着的，包括那棵树你都可以吃，唯有这一棵你不要动。你叫牧羊人呢、啊，他要把这个羊拦起来，是不是？然后在这个园子里头，这个羊可以随便的走来走去，吃什么草都可以。但是这个牧羊人说：“你不要过这个栏杆啊，过去以后就会死哦，因为有可能有悬崖，也可能有狼。”所以这个界限是爱的一个表现。我们有讲过吧？上帝让我们不去做一些事情，原来是爱的表现。但是我们偏偏我们就要去动这个上帝不让动的东西，于是上帝说出来的话，那上帝说出来就是一句就是一句啊。所以说上帝说你们吃过以后就必定死，然后你再读圣经你会有看到那里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啊，就是从象征性的语言说，就是800岁啊，900岁啊，然后从900岁啊，到800岁，什么700岁，越来越短。原来在人犯罪以前，圣经根本就没有谈人的寿命的问题，根本提都不提人寿命的问题。但是犯了罪以后，人就有寿命的问题了。后来到了后面的诗篇里的人说，人活得长的才有七八十岁。罪。什么是罪？你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人啊，我怎么是罪人呢？我先说这个罪的来源是从我们的祖先就来的。上帝说了，人吃了这个东西就一定死，我们真的是就一定死。所以我奋斗的过程里头，无论这个小鸡变成了什么东西，你都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你说然后呢？好。人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循环，一代一代人的生出来，又一代一代人的死去，人还有什么盼望吗？所以圣经这样讲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希伯来书了，他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且在这个罗马书啊第三章那里说，这个所有的人呢、啊，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这么说，罪的工价，也就是说罪的代价或者说后果，就是什么？死。 面对死亡啊，我告诉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价值。因为听过那个传说，说那个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他在这个让人死以前，他让人在他的棺材的这个两边打一个洞，然后把手伸出去，死了以后游街。为什么？这是他到死才明白的一个道理。他到死才明白的一个道理，原来我是这么样的辉煌啊，我生前是这么样的辉煌，要金钱有金钱，要地位有地位，你像罗马帝国的皇帝演的多大的权柄，但最后他死的时候能带走一点东西吗？他就把两个手伸出去，让众人去明白他活一生才明白的这个道理。所以无论你的小鸡是变成鹅也好，变成羊也好，变成牛也好，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要死。而在死的面前，人是非常的无奈。我告诉你，人真的是非常的无奈。我接着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人，那个人学位刚读完，房子买下还没有 closing， 马上要过这个美国的梦的生活了，啊，车子也都买好了，还没去取，还在车行里头，钱都交好了，地毯都买好了，存在朋友家，家具买好了，存在朋友家。说下个礼拜我们房子一 closing， 我们就住进去，就过上美国的生活了，是不是？我们一般人说这个美国的梦呢，或者说加拿大梦，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房子，有个好车子，有一个孩子，有一个什么妻子的之类的，马上要过去了，40岁。结果面对的就是一个死亡的问题，那些还有意义吗？那些都没有意义了。你死了以后，这些都不会有了。然后在那个医院里头，我陪伴了他一个星期，每一天到他病房里去看他，每一天给他讲福音。我告诉他，死啊，是终点，但是不是目的地，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是有盼望的。我告诉他呀，我说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生命，你当你的这个有限的生命跟永恒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永恒的。后来到了第七天呢，第七住院住了七天，医院就说啊，跟他家人说，好，你他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办法了啊，你现在就让他回家，我们也不收了啊，让他回家，想吃点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他想看什么你就给他看什么，就是已经是不行的了啊，不行了，马上要死了。那么这位弟兄后来回到家里头住的时候，他说，牧师，我要信主，我要让我的生命永恒，我不想让这个死亡跟我的家人隔断。然后我就带他在这个他的病床前面就做绝症祷告，这个人就得救了啊，得救了。然后我就在他的病床前给他做了洗礼。后来这个弟兄就回北京了，因为这个医院说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他就是说，那我他想回家乡，说他的这个遗体啊要死在家乡，非常好的一个愿望。然后就跟航空公司啊什么做了特别的安排，就把他送回中国了。回去中国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人就离开了世界。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安慰，就是我的这位弟兄现在在耶稣的怀抱里，我现在可以叫他是弟兄啊，就像当年那个老妈妈拍着我的肩膀叫我 brother 一样啊。我们现在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而且我相信有一天我求您会在天上再跟这个弟兄见面，因为这是圣经讲的。我刚才说，上帝讲的话一句就是一句，他讲一句就是一句的真理。很多的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弟兄他去世的时候，我心里是，我听到他周围有一些，我后来安排在北京的啊一些的弟兄姊妹去看望他的最后的阶段，陪伴他。那么他去世的时候非常平安，他不再是有当时打电话叫我去的那种的恐惧。他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恐惧，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他很平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按照圣经的应许，他就在耶稣的怀抱里，所以心里头有了满心充了感，充满了感恩。我说这个弟兄还活着。我在讲我的岳母， 我的岳母也是在美国这边来探亲的时候，她信主，然后呢，她信主不久呢，她就得了这个癌症，然后回到中国去，经过了几年痛苦的医治以后，她最后还是离开了世界。离开世界的时候，那我岳父就把她的这个遗体啊，就用那个录像带的拍回来啊，那我们一家就缅怀她。然后我们看到她的那个遗体的时候，我们心里有难过吗？有难过，因为亲人离去啊。但是我们心里又有一个很大的平安，就是说这个只是一个空壳啊。我的岳母在耶稣的怀抱里，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再见面。我知道他信了耶稣，就按照圣经的应许，他就有了永生啊。各位朋友们，我今天从心里面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死亡的面前，一切都是虚空的。我们无论是你想小鸡变成鹅，鹅变成羊，无论这个过程怎么样的辉煌灿烂，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无奈，你没有办法的。而且这个死亡的来临不是你能预计的。就在我家的附近，有那条街上，一个中国科学院来探亲的老伯母，已经退休了，来到美国帮带孙女的，中午煮好饭啊，说就是推着外孙女出去散个步，然后这个电饭煲自己就把饭包好了，我就回来煮饭了。好，推着这个外孙女就出去了。出去过马路的时候，就被一辆的车子就冲过来啊，这个两个人，一老一小，这个小外孙女只有8个月，这个老婆婆68岁，多美的一件事情！她是祖母来美国来帮助带外孙女，祖孙三代和和美美的一个家庭。但是就是那一刻，一辆车子过来，这个小 baby 跟她一起都被撞死了。所以我告诉你，生命没有人敢把握，我是65岁死，还是75岁死，还是85岁死。但是圣经却讲得很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是有了耶稣，你就有生命；如果没有耶稣这个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生命。这是板上钉钉的真理。所以我今天秋林可以站在这里，我告诉你说，我心里很有把握。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人生里头，你很难的预测说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我很难说我回去的路上会不会一个失事飞机下去，我很难说我会不会在一个车祸里头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秋林，我可以在这里做见证，说我心里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主耶稣。所以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怎么样，我有一天要在神的怀抱里。你没，圣经这样说，你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所以我们再来到北美，我们来到北美要追求追求追求，但是我们总要问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为了什么目的呢？你房子可以住大点，就没有什么错，车子开好一点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你要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呀？我这个人的一生走到尽头以后，我还怎么我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否则的话，你不想这个问题啊，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啊，请你原谅我。你如果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失去了人性。我说的很不客气，但是我告诉你，思考这个问题恰恰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动物从来不会讲然后呢，是不是？它就这样生，就这样死，一代一代就这样。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哎，一群老鼠啊，抬着一个死去的老鼠啊，又吹又打，说哎呀，你安息吧，你安息吧，没有这样的，对不对？动物不会做这样的思考，但是人却会。你去探，你去旅游啊，我说你去旅游，你如果到西藏去旅游，西藏有一种的。这个葬仪的方法叫做天葬， 啊，叫天葬。那么人死了以后，人要把这个尸体全部切成碎片，砸成碎片，然后丢到那个山里给这个老鹰吃掉。为什么？因为人们相信这个老鹰把这个尸体叼到天上去，它离天比较近。人是有这样人生的思考的，你不做这样的思考，我说你失去人性，一点不过分，可能难听，但是不过分，因为动物从来不做这样的思考。他们说人死了以后不是就死了，所以他希望他的灵魂离天比较近，因为老鹰把他的肉体带上去。还有在四川有那个天那个悬棺，把那个棺材悬在那个悬崖上。你去旅游的时候都引起我们的思考的，他为什么要悬在悬崖上呢？那里离天比较近呢。人对死和生是有思考的，如果你不去思考这问题，一天就一天就活下去，那你失去了人性。你要做一个人吗？你要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你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可以小鸡变成牛，然后呢？你今天在餐馆里面打工，你要问然后呢？你今天在大学里面做教授，你要问然后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也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人是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你才拥有人性。我要讲这样的一个见证。在我这个牧会的这几年里面，我经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被改变。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我们看到一个人是怎么样从一个罪人被拯救出来，他的生活原本没有希望，后来有了希望。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在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加拿大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今天在路上的这个王牧师跟我提到那个姓蒋的那个同胞啊，从桥上跳下去那个，引起我很多的思考。真的心里满了这种焦急感。我就想让所有能够听见这样福音的人都能接受这样上好的福分，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有希望的，死不能捆绑我们的。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天在去团契，平时我星期二不去团契啊，那个是我们周末才去的。我们是借了别人的一个教堂，但那天我去买了一些东西，杯啊盘啊什么的，送到团契去啊。我就星期二我就带着那些纸盘子纸杯子，我要送到那里去，以备这个星期六要用啊，星期五要用。哎，我就看到那个教堂门口，那个教堂都没人的，一个人在那转来转去。然后我也有点害怕，因为那个周围就是树林呢、啊，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故意走路大声一点啊。后来他就看到我了，啊，他认得我，因为我在那里带那个福音班啊，在那个团体里带福音班。那么这个人说我来过一次啊，那是很久以前我来过一次，现在呢我是来告别的。我就说啊，你要回国了？那他说不是啊，他说我反正是来告别的。他说我就想看一看原来给我留下印象的一些地方。后来我说那这个你曾经来过一次，你对这个地方有什么印象？他说这个地方有爱。他说我来这个团契啊，在这个福音班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爱，是我在中国感受不到，也是我来加拿大感受不到的。他说我要临走了，我就要跟这个地方做一个告别。他说可能明天早上的报纸，当地的报纸就会有这么大一块的小新闻，说一个中国人在这里上吊了。那么后来我就不敢怠慢了，因为我就把他带到我们的神学院去了，坐在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一直聊。后来他道出来，原来他碰到人生当中很大的难题啊，
来到加拿大以后，发现他的太太跟另外一个美国人在睡在一起。他原本他说我16岁的时候就跟我太太恋爱了，我们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们就恋爱了，我们爱得非常的真诚，我们爱得非常的深。但是我没想到来探亲就看到的时候，我太太早就跟另外一个加拿大人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说我的爱离开了。于是他就说我在这个团契里有感受到了这种爱，所以他说我临走之前我要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我跟他讲，我说人生到了这个关头啊，有希望，不是没有希望，因为圣经里头这样说，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啊。我那天又是跟他坐在那里谈，我就讲了一个问题，我就讲到说这个死亡其实不能把我们捆绑。我就要跟他讲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同样在你的身上可以彰显。人生的什么样的问题，你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想到耶稣，你有了耶稣的生命都可以战胜了，你都可以过得去的。后来这个人说我要做基督徒，他说我要做基督徒，我们就带他做绝志的祷告。后来他就回到中国去，他没有说哎，那天的消息就没有出现。本来他指望着说有一条小消息说有个中国人在这里上吊挂在那个树林里头。生命啊是有希望的，虽然我们这个奋斗的过程里我们觉得很苦，我们觉得活人难呐，生活很难呐，很艰难呐，但是我告诉你是有希望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一点，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拯救。在明天我会讲啊，这本圣经到底讲什么，耶稣是谁，耶稣哪里来的这种的 power， 他可以把死亡都战胜。所以如果我今天在跟你分享，我一定要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今天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话，我想这是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我要让你第一去思考然后呢这个问题，然后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说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因为圣经上铁板钉钉一字一字这样讲出来。有人问马丁路德啊，就是这个宗教改革的伟大的这个先师啊，这个马丁路德说整本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把圣经的主题给我讲出来。马丁路德就这样说，他说圣经里这样说，说上帝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再说一次，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问这个问题说然后呢，当你问到这个问题说你想到的是死的话，我今天告诉你死不是我们的终点。我告诉你，你相信耶稣，永恒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因为耶稣说那个生命的活水会在里面涌流出来，像源泉一样的涌流出来。如果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很艰难的一个光景里，我邀请你来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默想，好不好？我们低下头来，我们放掉自己周围的这个繁忙的事情，我们家里的这些纷争，我们在单位里的这些不顺啊，我们在打工的时候那种的难处，我们把它暂时的放开，我们低头来默想。我们来想一想，你今天的光景有没有什么盼望？我今天要告诉你的说，如果你现在看不到盼望，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答案。有一首诗歌说，因他活着，就是因主耶稣基督活着，我就不为明天而担忧。我知道谁掌管着明天，谁掌管着生命， 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你听到了这个声音，你听到了上帝在你心里边的讲话，我盼望你，你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今天就邀请主耶稣到你的心里面？你要不要今天就把主耶稣永恒的生命就接在你的生命里？你如果在一个很艰难的光景里头，我告诉你有盼望。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我邀请你今天举起手来，你在上帝的面前举起手来，你说主耶稣，我要这个永恒的生命，罪不能再捆绑我，死不能再捆绑我。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今天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我现在就奉上帝的名来呼召你，你愿不愿意举起你的手，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愿意。感谢主，我已经看见。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我今天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这是生死的决定，我愿意在这一天，就在今天晚上，我邀请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你举起手来，你不要管周围的人怎么样，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今天上帝要亲自数点他的羔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把手举起来，教会会为你祷告，我也会为你祷告。你举起手来，在上帝的面前表明，我愿意把这一份永恒的生命接到我自己的生命。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让你认真的思考。人生总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有了耶稣的名字在我们的心里，有了耶稣在我们的心里，这生命就通向永恒。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起你的手来，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决定。刚才有一些人没举手，但是他们有心愿要信耶稣，我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在上帝的面前举手。你举起你的手来，说我愿意让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让我的生命也进入永恒。好，我最后再问一次，看到请放手。我最后再问一次，今天你做的这个决定是关乎生死的，是一个生死抉择。如果你今天愿意借着主耶稣基督，你让你的生命进入永恒，你就举起手来，在上帝的面前举起手来，在教会的面前你举起手来，你今天就有机会进入这个永恒里面，你的生命今天就有机会有了一个崭新的意义。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欢喜快乐，主看到又有人要进到你的羊圈里。主，我们实在在人生里面我们流浪，我们流浪，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主，谢谢你，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有了盼望，他们的生命有了意义。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工。主，你要万人得救，你不要一人沉沦。主，我们把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和还没有举手的愿意信你的人，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求你恩待他们，保守他们，你的平安喜乐伴随他们一生。主，我们在座的当中还正在思考的，你自己也在他们的心里说话，你在他们的心里动工。主，你在你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你亲自的呼召他们。主，你是爱我们的，我们为到这一份爱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最后讲我的这个荒诞剧的另外一个结尾。所有人都拼命的划船，还记得，所有人都在拼命的划，忽然在茫茫的黑夜里头，在茫茫的大海里面出现了一个灯塔，然后我们听到一个声音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声音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走。当我看见茫茫的大海里，黑黑的暗夜里头，那一盏灯的时候，那个光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船头调过来，我就划着我这条船，就向着那个光明划过去。光明、希望、盼望，那就是我们的终点。感谢主。